一连十二名将领落马，全秦刚被贬到呢度。伊朗大选突发，美攻击南前往地中海，山东号威胁菲国，美响印太手射新型导弹。拜登承认年老，但誓言打败川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治局27号开会，确定20届三中全会会期。当日抛出对李尚福和魏凤和两名前防长的处理决定，但没有提及前外长秦刚的处理。有传闻指秦刚或被调到外交下属单位。自去年7月以来，中共清洗的高级将领达12名之多。专家表示，中共军中持续的清洗势必会影响到中共军队的战斗力。去年12月29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罢免9名军方人大代表职务，其中3名上将、4名中将，大部分来自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2月27号，中部战区副司令员李志忠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加上本次的李尚福和魏凤和，被清洗的中共高官将领达12人，层级涉及2任国防部长、3任火箭军司令、1任空军司令。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对大纪元表示，凸显中共军队腐败，并没有因为习掌权10年而有任何改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兼所长沈明失表示，中共而家反腐的方式就是先拉落马，然后再调查，所以装备部的调查时设立了一个停选点，只追溯到2017年，不涉及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三中全会要处理国防部长董军进军委的问题，如果李尚福没有很明确的罪证，董军直接上任军委第4号委员，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沈明失仲表示，目前受反腐影响的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一个负责联合火力打击，一个是部队战力的整合和提升，所以非常重要。除了火箭军7位高阶将领之外，还有70-80位少将、大教级的将领亦受到牵连。这些人受到李玉超、李尚福和魏凤和的提拔，如果都受到牵连且替换的话，火箭军的专业性、训练和战略整合都会出问题。为什么习近平在碰到欧盟领导人的时候说美国要诱发他打台湾，他不会上当？他现在很清楚，在2027年以前，他的部队的战力是没办法支持打台湾的。余中基表示，习近平现在的用人忠诚度第一，专业能力其次，这种用人思维如果用在高科技的火箭军上，是永远无法达到打胜仗的期望。火箭军是科技军种，几乎亦是素质最高的军种，现在是最没信心打胜仗的单位。但他知道和美军相比不堪一击，美国去年暴露火箭军庞大的兵力部署，用情报作为吓阻手段，令习近平不要过度自信，不要被周围的亲信幕僚欺骗，以为台海可以速战速决，重蹈普京错误判断入侵乌克兰。习近平17号在延安召开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中强调，明确枪杆子要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的可靠人手中。而延安整风是由毛泽东发起的一场政治运动，清算政治对手，以残酷出名。沈明失表示，中共不会停止整肃手段，会一直持续进行，主要是来自自身的不安全感，本身政权的不稳定性。延安中央军委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警告张又侠或军委其他人之外，亦对过去退休的上将这些人表示调查不会停止，不要以为退休以后就相安无事了。另外，比李尚福还早3个月被免去外交部长的秦刚，到现在还未有任何通报。最新有国内传出的消息说，秦刚已低调转到外交二线，世界知识出版社任社长，亦有消息说他是任副社长，由副国级降到副局级。时评人胡平认为，贬官、降级使用 去做一啲唔点样出头露面嘅工作，呢个系可能噶。估计秦刚就系涉及婚外情嘅问题，佢嘅事瞒唔住啦，所以习近平亦唔能够唔处理。乜嘢间谍啊，其他嘅情况可能性好少。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认为，唔公布秦刚嘅事情，应该系有一啲难言之隐，比如秦刚知道中共响美国放间谍气球嘅事情。习近平竟然事前不知道，这个泄露了习近平并没有掌控中共军队。另外就是秦刚事件涉及和王毅之间的内斗，秦刚和傅晓田的婚外情因此被爆了出来，这个对习的用人形象亦是非常大的破坏，所以他干脆低调处理，可能过了三中全会后等事情淡化再讲。至于这次高调处理李尚福和魏凤和，是因为习要树立军威，要表现出枪杆子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上。29号，伊朗谢斯坦比鲁兹斯坦省拉斯克市一辆运载大选选票箱的车辆遭持枪袭击，致两死五伤。此前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警告以色列，不要对黎巴嫩进行全面军事侵略，否则将导致一场毁灭性战争。五个大流派遣海军两栖攻击蓝黄蜂号和海军陆战队一起前往地中海，以防战斗升级导致中东在更大范围内爆发战争。据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28号伊朗第14届总统选举投票选举，选举共设超过58000个投票站。伊朗内政部表示将在当地时间29号公布投票结果。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当日已经完成本次伊朗大选的投票。伊朗政府5月20号确认总统内希在5月19号发生的直升机事故中遇难。据伊朗宪法，需在50日内安排新总统选举，原有6位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不过有2位候选人在选举前夕突然宣布退出。在以色列政府宣布加沙战暂告一段落同时，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攻击不断升级，美国情报研判双方可能在几周内爆发战争。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发推文说，以色列如果真的发动全面军事侵略，所有可能性都已摊开在台面上，包括一切抵抗以色列阵线的全面参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以色列不想与真主党开战，但军队已做好准备。真主党非常清楚，如果发动战争，我们可能会对黎巴嫩造成巨大损害。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则放话威胁，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进攻，将发动一场无克制、无规则、无上限的战争。据美联社报道，一位美国官员说，一旦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在黎巴嫩边境爆发全面战争，美国海军黄蜂号有能力协助撤离平民，但这艘战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威胁。黄蜂号搭载的 F-35 战斗机可以短距离起飞和垂直降落，因此可以从较小的舰艇上起飞执行空袭任务。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23号曾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进攻都有可能导致伊朗做出回应，保卫真主党，从而引发一场更广泛的战争，并可能将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军处于危险之中。在红海部署了8个几月以打击胡塞武装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正在返航。美国海军说，这个是自二战以来最激烈的任务。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接替艾森豪威尔号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27号，中国首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号抵达吕宋岛以西海域，疑似警告菲律宾。随后28号，美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在菲律宾海的远征打击演习，击中一艘移动中的目标船舰。这个是这款新型导弹首次在印太海域发射，对提高美军攻击直升机杀伤力很关键。据《星岛日报》报道，山东号25号离开军港， 27号出现在吕宋岛以西200海里的海域，清楚地传达中共军队威吓马尼拉的意图。不过山东号和吕宋岛保持的距离正好是菲国已部署的布拉莫斯菲弹射程之外。菲国在2022年和印度签约，斥资约121亿台币采购布拉莫斯菲弹，并在4月交付第一批，在中非南海冲突升温之际能提升菲国海防能力。该型飞弹是由印度和俄罗斯合作研发，射程可以达到650公里。中共军队先前亦曾出动驱逐舰、护卫舰、两栖攻击舰、两栖船坞登陆舰和大型综合补给舰，被认为已是对付美国海军的阵容。分析指出，山东号高调亮相菲国外海后，接下来可能会通过巴士海峡穿越第一岛链前往西太平洋，逼近第二岛链，就是从日本伊豆群岛至美国关岛。随后28号，美国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发表新闻稿话，星期三远征行动首次从印太地区的 AH-1Z 直升机发射实弹 JAGM， 并使用多种弹药对付高速拖曳目标。这种导弹可以用于保卫关键海上地形，防御来自装甲车到海上巡逻艇等各种目标的袭击。保卫关键海上地形是海军陆战队的最新角色，旨在夺取敌人火力范围内的岛屿，以控制从日本到菲律宾海链中的关键海峡。这次远征打击的成功证明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有能力在海上实施精确打击，并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是海军陆战队唯一持续部署的前沿部队，能够随时准备作为印太地区首屈一指的危机应对部队，执行广泛军事行动。JAGM 是一种精确制导弹药，可用于对付静止或移动的陆地和海上目标。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说，最新版本中程 JAGM-ER 的射程约为10英里，具有双模导引头和制导系统，发射器在导弹发射后无需干预或指示导弹就能飞向目标。它还可以打击多个目标，并且在各种天气条件下具有更好的精确打击能力。路透社报道，拜登和川普辩论后的第二日，他在一个集会上表示，我知道自己不再年轻，这个是显而易见的。我走路不像以前那么轻松，讲话不像以前那么利落，辩论亦不像以前那么犀利了。如果我不是全心全意地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份工作，我就不会再次参选，风险太高了。但是拜登在辩论中的口齿不清和偶然漫无目的的回答，加剧了选民对他可能不适合再任四年任期的担忧，并促使他的一些民主党同僚考虑是否可以取代他成为11月5号美国大选的候选人。拜登竞选发言人泰勒表示，目前还未有讨论过这种可能性。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竞选团队在28号下午召开了全体人员就位会议，向工作人员通报并保证拜登不会退出竞选。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在被问及是否仍然相信拜登参选时，避免直接回答。包括前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在内的几位共和党高层人士表示，他们支持拜登。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曾在2020年支持拜登，但28号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为了这个国家，拜登应该退出。其编辑委员会亦发表声明说，代表纽约时报呼吁拜登退出2024总统大选。拜登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在长达数月的党内提名竞选中，他已经获得足够的支持，确保了他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地位。川普同样在今年年初战胜了党内竞争对手，为漫长而激烈的大选之战奠定了基础。如果拜登下台，民主党将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8月19号开始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另一位候选人，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混乱，可能会导致美国首位黑人女副总统哈里斯 同州长同其他可能继任者的对立。据路透社话，28号拜登在辩论中表现不佳，引起全球震惊，公众呼吁他下台，那可能导致美国一些最亲密的盟友为川普的回归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竞选下一场电视辩论由 ABC 制播，9月10号举行，届时两党都要举行全代会，民主党是否阵前换将和拜登选情变化将是焦点。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